好，弟兄姊妹，家是一个，当你想到家的时候，应该是充满温暖的地方。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家变成是一个让人伤心的地方。今天全世界越来越高涨的这些婚姻的问题，带来了现在的人对婚姻的惧怕。但是婚姻应该是很美好的，是吗？是吧？婚姻的美好是什么呢？有一个叫赵永华的歌星，你们听过吗？啊，我都还不知道，我都是在预备讲章才知道这些人。他做过一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听过吗？其中他讲一句话，其中这一个歌词说，他说我能够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句话在今天的婚姻当中，确实已经变成是一个稀有动物。所以为着你跟你旁边哈，如果你看他头发是白的还跟你在一起的，你要跟他感谢赞美主。来，跟你旁边的人，如果是坐在你旁边，跟他感谢你啊。没关系，你也许是染黑了，还是一样好。我们先来看刚才这段圣经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五章31-33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画面，你会觉得多么令人羡慕，有没有？看到这个老夫老妻，这个老公还在送花呢。不要忘了，下礼拜是什么节？牧师已经讲了，所以有压力吧？我们今天再一次来思想美满的夫妻关系，那个秘诀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哈。首先，弟兄姊妹，你必须要先确定一件事情：美满的夫妻关系是上帝的心意。我再说一遍，美满的夫妻关系是上帝的心意。Amen。民主社会是票多就赢，对不对？大家都以为对就是对，所以当离婚率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有一个现象，有一个观念是什么？就是婚姻不一定要走到底，懂这意思吗？这是错误的。圣经上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要建立一个美满持久长远恩爱的夫妻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31-32节，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来读，来，预备，请。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好，就到这里啊，31-32节。他这里说，为这个缘故，看到没有？为这个缘故，意思就是说，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承接上面，他说为这个缘故，意思就是说，要达到一个美满的婚姻的关系，为了这个缘故，接下来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里讲了三件事情哈，都跟这个所谓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有关系的。第一件事情， 人要成为一体，你可以看见这件事情表明什么呢？表明夫妻成为一体，在圣经上里面是把它跟基督与教会成为一体来做一个对比。哇，弟兄姊妹，基督与教会是一体的，竟然用夫妻的关系来把它做比喻。所以我们讲到一体的时候呢，好，我们知道人有灵魂体，对不对？好，我们先从两人从魂与体的合一来讲，有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哈。第一个就是一夫一妻，跟我说，一夫一妻。圣经上强调的一夫一妻，就把所谓的一夫多妻排除掉了。因此，这个穆斯林、伊斯兰教、回教里面有一夫多妻的这个观念，这是不合圣经的。一夫一妻也把在婚姻以外的任何的这些的淫乱、通奸这些东西把它排除完了。但是你可以看见，现在这个世界魔鬼所做的工作就是反过来，他让你感觉一个人他如果有外面的妻子，这个是越来越普遍的。最近有没有人看春晚呢？啊，有看吗？春晚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这个人的被这个出现的镜头通通被把它删掉了。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他被他有一个跟他有7年的这个外遇的，也是一个歌星，叫什么陈什么林的，就爆料说他跟他已经有7年的这种地下的关系。这个人在国内听说人家称他叫做国民大叔，形象很好，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好像就像一个人家隔壁的大叔一样，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而且听说还不止一个。无独有偶，中国发生了，我们今天美国也不输他。这个人认识吗？全是最有钱，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听说就是他 Jeff Bezos， 亚马逊的公司的 CEO。 他也是因为被爆料说跟一个女主播有婚外情，他最近也跟他的妻子一起协议，而且这个正式的报道说他们结束了他们25年的婚姻。听说可能如果打起官司来的话，这大概是最贵的一次离婚，因为他的身价是1300多亿，所以他太太如果真的要得到遗产，他的这个赡养费的话，大概可以得到660亿美金。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可能觉得哎呀就是这样子咯，但是你不知不觉的你可以看见媒体的宣传，这个世界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多这些人，我想这些人呢，他在镜头上出现的时候他都不觉得羞愧。求主怜悯我们，这个世代就是如此，婚姻正面临到一个极大的冲击。上帝设计的是夫妻要成为一体的这一种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被冲击，而且这个冲击还不单单是真正 份人在挑战，现在假人也在挑战我们真人啊，你发生什么事情？根据一个未来学者的一个统计，他预言说，他说全世界到了2050年的时候，中国可能会有3000万的人找不到太太，这3000万人找不到太太找谁呢？所以这个未来学者就说，哎，这个性爱机器人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不什么世界，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性爱机器人加上这个说 AI 的这个人工智慧的这种的这个机能进去，它还会讲话啊！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提过日本出现这个充气娃娃，现在充气娃娃已经不流行了，现在这些的机器人开始了，它可以帮你做家事，它可以帮你，它可以跟你聊天，它知道你什么，它永远不会跟你说 no。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听，你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除了他没有灵魂之外，他可能具有一切人的这种思维的能力，甚至他学习能力比你我还强。这个世界正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颠覆，所以夫妻成为一体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面临到很大的挑战，但是神的心意绝对不会失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今天基督徒的夫妻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夫妻关系，这个对这个世界将是一个极大的福音。第二个，二人要成为一体，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呢，不能够有第三者。我们看看有哪些可能会成为第三者呢？这个姑嫂啦、姑媳啊，或者是妯娌啦，这些，还有呢，父母亲可能成为第三者。有没有听过？这结婚了之后，妈妈还要跑到儿子的这个房间，晚上固定要去给他盖盖被子的，有听过这种故事吗？人要离开父母，所以父母亲啊，你要告诉你自己，小孩结婚了，不要管那么多了。离开父母，代表他们成立自己的家。所以我们对那些结婚的人来讲哈，如果这结婚之后要跟父母亲住在一起哈，通常需要特别辅导，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我们中国人对这方面没有概念，我们常觉得啊，大家住在一起，而且我们既然应该接待父母亲，父母亲应该跟我们住，我们养活他。但是啊，我就在以前的服侍的时候，就碰到有一对夫妻啊，妈妈住到儿子的妈妈跟他们住在一起，一切的问题都是这个婆媳之间的问题，到最后没有办法，只有在他们家的旁边走路就到了，给他租一栋房子，请妈妈住在那边。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媳妇怎么这么不孝顺，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呢、啊？对不对？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做父母亲的，我们自己也不要成为夫妻之间关系的一个男主。好了，可能对很多的母亲来讲呢，那个最强的小三是谁呢？就是孩子。大概10个有9个，当夫妻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妈妈的心在哪里？请告诉我，孩子。 话的人是表示不在孩子吗？大部分我看是不是，是不是，是吧？红梅都说是，这也难怪嘛，是不是？因为在他肚子里面十个月了，是不是？但弟兄姊妹，可请记得，孩子再怎么样宝贝，他不能够变成是夫妻关系的第三者。好，还有什么是我们的，可能是我们夫妻关系的第三者呢？你家有这样子的景象出现吗？我们家曾经养过狗，我们决定，不是我们决定，其实是我决定，小孩子是希望他进来，我决定把他放在外面养。他不是那个大狗，他是小狗，小狗都是在家养，对不对？养养养养到哪里去？就养到卧房去了。而且有时候夫妻都喜欢这个小三，听懂没？夫妻要成为一体啊，中间还有任何的一个东西，不一定是人，这个都是一个男主。求主帮助我们，夫妻成为一体，不单单是身体的结合，更是心思意念这样子的一个合一，这个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呢，讲到二人成为一体，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第三个，就是它象征基督与教会。这是什么意思呢？夫妻的关系就好像是主跟教会的关系一样。弟兄姊妹，基督爱教会是怎么爱？怎么爱？好，我们都说舍身讲。我请问你，基督是不是被勉强啊？上帝说，儿子啊，你要去爱教会，为教会死，去吧，是不是？是吧？圣经怎么说？在腓立比书讲到耶稣基督，他虚己，有没有虚己存心？看到没有？圣经上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看到没有？所以基督为教会舍己，基督为教会舍命，请问是甘不甘心？是不是甘心乐意的？是甘心乐意，对不对？好，那这个教会顺服，顺服基督呢，是不是甘心乐意的？如果教会不顺服基督，那么基督怎么办？我就降下天火把你们烧了，这样子吗？不会吧，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见，弟兄姊妹，我们爱主是因为什么？因为主爱我们，对不对？啊，主有没有说今天来得到？好，这宗教里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如果不这样子，我就把你杀了，你做不做？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子做，对不对？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保罗这一个人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他怎么会变成是一个传扬福音的人呢？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他。所以夫妻的关系，简单一句话，是甘心乐意的。因此两个人要能够成为一体，很多时候这个不是说啊，你看今天牧师讲到讲得真好啊，牧师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你看你爱不爱啊？回去之后马上变掉啊， 说你看你也没有爱妻子啊，所以你怎么能要我顺服他顺服你呢？那做丈夫也会说了，你不顺服我，所以我不爱你啊。那到底应该是谁先？圣经上有没有说？有没有？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甘心乐意的。教会顺服基督，甘心乐意的，是不是？这不是强迫可以得，可以得来的。有两个大学生，美国的大学生，他们两个人，这个啊，毕业之后呢，他们就决定在美国啊，要做了一个调查访问，他们就开住了个 RV， 然后呢，开了大概12000迈，他们访问了几百个。结婚40年以上还是很幸福的这些夫妻，然后把他就写了这本书，你看家里可以写书哈。根据他们的调查访问，这些结婚40年以上这些夫妻还很幸福，他们的原因呢，他归纳出来三大原因，你们要猜一下哪三大原因？好，预备啊！第一个，就是委身 commitment， 也就是说，根本不要考虑离婚。跟你旁边说，根本不要考虑离婚。夫妻的结合一开始就要清楚一件事情，这是一条不归路。Amen。如果开始的时候还有这个念头，说万一错了，还可以想想办法吗？有这种思想的人不可以进入婚姻里面。一开始就要有一个 commitment 在里面。你说我跟他认识了这个7年，应该是很清楚了解吧，是吧？是不是你跟一个人认识了7年之后，你再跟他结婚就没有，就是这个 risk free？ 不是，你还会发现有很多精彩的事情，你还是会发现有很多惊喜或者惊奇、惊吓。所以第一个要委身，第二个呢？第二个要给予，这个我就想到圣经上的原则不是也是这样子吗？讲的说施比受更有福，是不是？你们要先给人，就必有给你的。这个同样应用在婚姻的里面。如果你老是想说，你看他怎么老是这样子，为什么他都不对我好一点？你看牧师讲到讲了好几次送花，他这个人就是一辈子不会改。我要请牧师来吃个饭，亲自来跟他个别谈到，这种饭最不好吃。结果准备更多的给吧， Amen。 先给出去，不要想说你要得什么，所以这样子的话婚姻就会幸福。好，第三个，尊重，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不论你是不是感觉到爱，你看到没有，这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访问者哈，但是他今天去访问了这几百个结婚40年以上人婚姻的快乐或者美满的秘诀呢，都提到一点，就是说不要是因为感觉到爱。很多人说，哎，我当初其实跟他交往认识不深啊，我当初对他的那个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弟兄姊妹，结了婚之后就不再凭感觉了，你结婚前还有机会凭感觉，结了婚之后不要再凭感觉了。跟你旁边说，不要凭感觉。如果凭感觉，我们很多时候是爱不下去，是吧？ 所以夫妻成为一体，这是神在这段圣经里面要特别强调出来。也可以说保罗讲到夫妻的关系花了三节的圣经讲姐妹，是不是花了多少圣经呢？我上次讲其实不止六节哦，你把那个六节再加上今天这个三节，虽然这三节里面也有讲到姐妹的哈，但是呢这三节其实同时也讲到弟兄，所以加起来弟兄花了几节的圣经啊？六加三等于多少？九节啊。所以你看上帝何等看重我们弟兄啊，弟兄说阿们，姐妹你要很高兴，保罗花了九节圣经来告诉我们弟兄该怎么做。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啊，三十三节，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预备，请。如同爱自己一样，对不起啊，这个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刚才讲的纯理体的这个合一，是不是这一般的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个婚姻的书籍里面，或者是啊这些 marriage 的 family 的这些的 counseling 也都会告诉你，可是有一个东西他不会告诉你的，也可以说这一个最厉害最厉害影响最大的一个关键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婚姻里面的这是所谓的铁三角关系。铁三角是什么？你们后面看见吗？好，这是英文的，这是中文的啊，这是丈夫妻子啊，丈夫妻子，这是神。所以你看啊，如果你懂这个三角的这个算术的，你可以看见，当丈夫越来越亲近神的时候，有没有？太太越来越亲近神的时候，请问距离是越大还是越小？看到没有？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传道书第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预备，请。有人攻身孤身，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三股合成的这个三股合成呢，就在表明当两个人再加上什么呢？加上神的时候，哇，所以这个婚姻就是真正的有保障。我想我们都很知道，这个在英文世界里面有一句话说 The couple that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是不是？也就是说一起祷告的夫妻他们不会散，一起祷告的夫妻不会散。根据统计，有一个统计里面提到说，这是美国家庭调查的这个 American Family Survey， 他们提到说 50% 的夫妻他们从来没有在谢饭以外的时间一同祷告，这是指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夫妻在一起除了谢饭之外没有在一起祷告，50%以上，一半的这个夫妻。那你也可以看见，这就显示说为什么今天的这个基督徒的婚姻也面临到有这么大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夫妻也不在一起祷告。不是因为说基督徒有了神那么就好像我们觉得说只要他们去教会就好，是不是？或者只要他们都是受洗的 No， 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你已经受了洗了，请告诉我是不是受了洗之后你不会再发脾气了，有没有？ 是不是受了洗之后你就再也不会去说谎了？是不是受了洗之后你就不会嫉妒了？里面的这些东西还在不在？在不在？在。那怎么办？怎么办？可是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你犯罪的时候，你祷告，你一来祷告，你会感觉怎么样？你一来到祷告，你就发现上帝会光照，然后你会认错，对不对？如果你不祷告，你虽然会不平安，可是你会不会认错？会不会？不会。可能夫妻吵了十年的架，从来不认错的，有没有？就是呗。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决定我们跟人的关系。夫妻在一起要一起的祷告，一起的读经，一起的灵修，这一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家庭更新哈，这个协会的邱清泰这个博士哈，那么他开创了这个叫做家庭那叫什么啊，夫妻恩爱营，对不对？啊，所以你们很熟悉的存款啊，还有什么提款啊，这些的技巧啊，这些的东西啊，对原生家庭的了解，这个从这来的。好啊，弟兄姊妹，那么可是呢，后来邱清泰博士就发现说，不能够光是只有这一个营会啊，后面虽然也有跟进小组啊，但是他发现还是会有问题啊，所以后来又开始了一个叫做灵命晋升营，英文叫做 MER2 OK。 好，我们当中有没有去参加过的？啊，有参加的啊，杨长老夫妇是模范夫妇啊。好，弟兄姊妹，我看了一下他的内容哈，比如说提到他，你的夫妻一起祷告，他夫妻学习一起导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六年前在教会里面推动他导读，直到今天我要再说，这是一个最好的灵修的方式。很多夫妻在一起不知道怎么祷告啊，你知道吗？以前我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请这些年轻人，我还告诉他们说，要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做婚前辅导这段时间，他一定要做一个功课，就是两个人要一起祷告。很多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她说我没有办法跟她一起祷告，因为我跟她一起祷告她会笑，她不祷告但她会笑，就是觉得很可笑，不知道笑什么，所以他没办法跟他一起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两个人不能够一起祷告，灵里面会怎么样呢？灵里面是不通的。所以夫妻要一起学习怎么样建立这样子的一个跟神的关系，夫妻一起的祷告。我跟师母现在每天早上，虽然他在这个上班，但是上班的过程当中有半个小时时间，我们就电话拿起来，就一起在电话里面导读，把当天的经文就一起导读，然后一起开始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姊妹，为了自己的家人，为他们来祷告。就你不要小看，如果能够持续的，每天你可能只有半个小时，没关系，你就持续的下，甚至你说我只有十五分钟 OK， 从十五分钟开始。你说我怎么有这么多时间呢？每天十五分钟，现在就是来根据调查，美国的家庭每一个礼拜大概花30个小时看电视或者上网或做这些事情。30个小时，如果说没有时间抽出每一天十五分钟，那这个家庭你可以看见他是被谁喂养？被电视喂养，被 internet 喂养，被手机喂养，有没有？ 所以灵里的合一才是真正能够达到二人成为一体的一个关键。好，最后刚才我们读三十三节，这里提到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请你注意，在三十三节一开始他说然而，然而是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怎么样，其实他的意思是好像就中断了前面所说的那个话，最后要强调，也就是说三十三节可以说是保罗在讲到夫妻关系的一个结论，他又把他的重点讲出来了。他说所以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这个讲的丈夫要爱，是不是？丈夫要爱妻子如同什么？如同爱自己。好，请问你爱不爱自己？爱吗？有没有不爱自己的？你说我很讨厌我自己啊，每天我打我一巴掌，会不会啊？我很不喜欢我这个长相，哎呀，我这个地方呢，把它溜一下去救一下。不会，你看他那脸上没一根痣就怎么样，去修啊修啊修啊，还镭射啊，有没有啊？啊，头发有根白头发又出来了，怎么又多了？想办法把它怎么样，就是呗。每个人都爱自己，所以做丈夫的请你记得，你怎么样爱自己呢？他说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常常有时候这个男女朋友啦，或者是夫妻之间啊，会问一个问题。好，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老妈跟老婆同时掉在水里，你会救谁？来，问一下旁边的，问一下旁边，你的男生的问一下他，来问一下弟兄，问一下男生，他会怎么样？要怎么样？谁说一起救？谁？小雨啊，还没有结婚说一起救，怎么一起救？这个条件是，如果你只能够救一个人的话，啊，你会先救谁？啊？那么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啊，有的人说我先救老婆，别人因为什么什么，有人说我先救我老妈，什么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啊，都有不同的理由哈、啊。那么结果有一次，有一个，这个是在啊一个中国的一个网络上面说，他说哎，他认识一个朋友，这个女孩的男朋友呢是美国的，他说哎呀，这个通常问这个中国的男孩子哈，他说犹豫个半天，想该怎么回答。他说结果这个美国的男朋友啊问他说，他毫不犹豫就说我当然先救妻子了。哎，请问给他一点掌声啊，你们好像很勉强的样子哈。哎，这个不是基督徒啊。然后他就加上了他的一个comment，他说为什么这个美国的男朋友会这样回答呢？他说啊，其实啊，因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他就引用了今天这段经文，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啊等等这些啊。他就说因为美国人都相信上帝，所以圣经上是这样教导的，所以这个美国的男人呢、啊、大部分都是先救妻子的，没有像我们中国男人考虑半天到底先救老婆还是先救老婆。就是你是这样子吗？可能你心中也开始有一些的问号。那牧师，你的意思是说老妈不重要吗？老妈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 老妈比老婆重要，
好重要。
对，有的人是说因为老妈只有一个，老婆可以再找。但弟兄姊妹，这个关键的问题是说，人要离开怎么样父母，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我喜欢一个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回答的答案呢，他也是说要先救妻子。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老妈应该是老爸去救他。这是老爸，他应该去救他，我救我太太就好了。所以都符合圣经，对不对？啊，当然这个假设条件哈，其实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不见得会发生，可是却让我们在思想一个，到底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很多的夫妻被这个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其他的人际关系影响，甚至到一个地步不得不分开。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创造婚姻的时候，要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还觉得不够，他说我这样子说啊，这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他说这是极大的什么奥秘呀、啊？跟你旁边说奥秘呀、啊！如果你结婚了30年你还不明白这个奥秘啊，继续去明白。否则的话，如果我们跟这个世界学习，永远不会明白神的心意，借着夫妻之间的那种的合一，要来凸显出基督跟教会的那种合一，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旨意。那么总算让我们姐妹们也可以听听看，那做妻子的该怎么办，是吧？好啊，我就很快的过去了哈。做妻子该怎么办啊？哎，前面不是讲顺服吗，对不对？后面保罗竟然又提出一个新名词，叫做什么？敬重丈夫。敬重这个字原文它的意思是敬畏，或者是说尊敬。有些太太说，我的先生我怎么尊敬他呢？他读书也比我差，学历比我差，赚的钱也比我少，又不做家事，你叫我怎么尊敬他？圣经上讲说，做妻子的要敬重丈夫。他没有说你丈夫如果比你聪明，赚的钱比你多，学问比你高，长得比你帅，那当然比你帅好，你就要敬重他，没有加上这些条件。好，有一个太太，有一个姐妹，她有一天来找一个师母，也是一个专门做婚姻辅导的这个师母，她就跟她说，她说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呢、啊，我们两个人实在是，我现在跟他要，这个已经跟他分居了几个月，然后他来找这个师母来做辅导，那这个师母就跟他讲，他说你无论你怎么样做，你离婚你还是要面临到其他的问题。就跟他劝他，就告诉说，他说其实男人内心最大的需要是妻子对他的敬重和仰慕。这个姐妹还不错，她就开始学习，她就说好，那我该怎么办呢？怎么样学习来敬重呢？她说我来教你。她说你呀、啊，跟他讲电话的时候只说积极正面的话，不要说消极的话，不要说那些责备他挑剔他的，最主要的就是啊，你心里要靠主喜乐，你要想尽办法把他吸回来。 而且呢，他甚至跟这个师母两个人在那边对练，哈，要怎么样子跟他先讲话。比如说，他就说我过去对你发脾气，其实是很希望得到你的爱，我的方法错误，以致你认为我在责备你，我为我犯的错误向你道歉。哇，这很像我们在那个做这个操练存款提款啊。哎，他很愿意学习哦，所以呢，他跟他先生有了争执矛盾的时候呢，他就学习怎么样子跟他道歉啊，而且是好好的跟他讲话。有一天他们两个人一起去买东西，先生认为买的那个东西应该是绿色比较好，那这个姐妹觉得应该是 orange 这个颜色比较好。所以当那个店员来问他们说，哎，两位，你们今天开了这个东西，你们想要什么颜色的？这时候没想到这个姐妹哈，毫不犹豫就说我们要绿色的。这丈夫在旁边大吃一惊啊，因为他知道妻子喜欢是 orange， 可是他今天竟然主动的说我们要绿色的。所以这个姐妹一次两次这样子的改变，使得这个丈夫他非常觉得自己被尊重，从此两个人关系就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其实做妻子的尊重丈夫应该是正常的。我们知道在去年是十一月还是二月，这个过世的老布希有没有？你看他们年轻结婚的照片，郎才女貌，是吗？但是呢，虽然当他们走的之前已经是老态龙钟的，可是你觉得哪一幅图画更美丽？他们结婚了73年，他们信仰上帝，他们彼此相爱。布希跟他的太太讲说，他说他每一次都要讲那句话，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跟他讲一句话，跟他太太说我爱你。讲了73年，他也跟他讲说，他说我这一辈子当中最大的幸福就是娶了你。这句话你把它 copy 下来，情人节卡片里面照着写。但是当然他的太太做妻子的也永远的是先生的支持，常常就是在他灰心，有时候面临到很大的这些的难处的时候，他是他最好的支持者。这对夫妻在美国的历史上面可以说是总统的婚姻最久的一对夫妻，特别对照近代的这些总统的婚姻，我们更觉得这样子的夫妻实在是宝贝之宝。而这样子的夫妻关系就是神所希望每一个基督徒所要建立的二人成为一体这种的亲密的关系，成为一个美满的一个家庭，让这个世代的人看见这个家就是我们的神所在的地方。因着我们彼此相爱，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神就在我们中间。 Amen。 我们祈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人的爱有限，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你应许说唯有圣灵要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求主把这样子的爱浇灌在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我们这些已经结婚的， 那我们是因着有神的爱，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的婚姻成为一个见证，在这个时代让许多的人看见我们的婚姻，他们羡慕要成为基督徒。愿你自己借着我们的婚姻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